张若合要铤而走险，中俄不惜一战，百万房产跌成零头，中国楼市雪崩，印度挑战中共野心，三只军舰编队高调入南海，回国的俄兵面临双重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7月30号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的四中全会会期符合之前海外爆料，不过官宣通稿反常，甚至引出张又侠要不要造反的讨论。就在同一日，广东省佛山市传出要封锁的消息。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在10月召开20届四中全会，这个同蒋望正5月的爆料一致。我们在5月22号的节目中也都转述了这个消息，当时传出四中全会原定8月8号召开，但反腐形势严峻，决定推迟到10月13号到16号，主题是部署“十五五”规划。四中全会的官宣时间大幅提前，去年政治局是提前19日公布三中全会会期，2023年是提前5日宣布二中全会会期，但这次四中全会提前两个多月宣布，这个是一大反常。另外，香港媒体之前预告7月政治局会议将宣布苗华的罪状，但会议的官方通稿没有提到苗华、何卫东等人，只是在结尾那里有一句含糊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明明上个礼拜一中央军委就已经下令全面肃清流毒影响，这次政治局会议仍然没有公布对苗华等军府的处理，这个就令人质疑军委要肃清的究竟是谁的流毒，苗华等人的处理迟迟没有落实，是不是代表高层对怎样处理习近平仍然有分歧呢？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猜测，官方赶在北戴河会议前宣布四中全会的时间，这个讲明习近平拒绝落台，他在这里讲给外界知北戴河只是休假或者象征性会议，他不需要等元老们在北戴河商讨大事。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可以决定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政治局不给苗华定罪，讲明习近平不肯投降，要顽抗到底，不辞职不退休，元老们不能够打压习，张若合就只剩下造反这条路了。张若合可以有三种方案，第一是静鸡鸡地定点清除习，例如令他被心脏病，但张若合不讲明是自己做的，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后续不好处理，因为张若合在中共内排名靠后，亦不是常委，如果习出事，按规矩接总书记、军委主席的人不会是张若合，他就白白地忙了一场。第二种方案就是张若合出手推翻习近平，保留中共政权，张若合出任军委主席，扶持一个总书记，将垂帘听政，这个对张若合风险比较小，但有一个难点，就是需要党内有人配合，如果党内高官不敢一起造反的话，这个方案就行不通了。目前看来，中共高层多半胆小怕事，前两日传出连刘少奇的仔刘源都为了避嫌离开北京躲到外地去，关键时刻他都不敢站出来，很多退休元老也都未必敢出头。第三种方案就是推翻习近平，同时亦推翻中共政权，亦就是张又侠直接派部队入北京，建立临时军政府，再向各个省市自治区派军代表接管当地政权，之后张又侠宣布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暴政，将民主自由还给中国人民，在两年内实施民主选举。最后这个方案听起来简直是充满想象力的。不过江心哲话，这个方案看上去很难，但可能反而是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张又侠完全不用借助外部力量，反而比较好控制局面。而且一般来讲，军人要比民官胆要大，大到胆生毛， 再讲张若合而家完全冇退路，已经到咗唯有铤而走险嘅时候啦。无论张若合点样选，江心哲认为中国要避免内乱都系越嚟越难啦。讲到军事政变，九三大阅兵被认为系一个时机。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直播中提出这个看法。姚成认为从政治局会议来看，习不会主动辞职，目前局势对张又侠不利，习近平最近有各种公开活动，唯独就没有去过军队，可见他掌控不到军队。由此可见，反习派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军变，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九三阅兵前或阅兵期间倒习。不过自媒体人老登传出同上述判断相反的消息，他在直播中说，得到消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张又侠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代理主席。最近海军政委秦生祥上将被查，是张又侠在军中反向清洗习家军的重要进展。这些政治传言是对中共黑箱政治的反噬。观察人士说，现在外界及住中共政坛，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共亡党危机与日俱增，无论是政治斗争引发内爆，亦或是外界压力，都可能令到中国眨下眼出现巨变。诡异的是，中共不理高涨的政治危机，在军事上摆出强势挑衅的姿态。中共30号宣布在8月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地点值得关注，在俄国东部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就是海参崴。这个地区位于靠近日本海，又刚刚得咁巧是中俄和日本、美国等国的战略交汇处。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海参崴当然就是他的太平洋舰队，威胁的当然不单止是美国，直接对于南韩、日本当然都是有军事上的这种所谓的不惜一战的这样一种表态。所以这样的情形下去呢，我相信只会激化民主阵营和极权阵营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抗。外界认为这个是中俄对川普刺激关税的回应，川普被俄罗斯的十日停战期正在倒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回应中共可能因为买俄国石油被二次关税制裁时说到，中共不愿意给他国干涉他的主权，所以有很大机会他们会愿意接受 100% 的关税。加上目前的关税，中国商品将会被美国征收 155% 税率，等于贸易禁运。不过余将军认为，即使被制裁，中俄可能亦都坚持抱团。美国的二级制裁，中共已经有相当防范或者是逃避二级制裁的经验和机制。中共亦自认为还有一定的经济对抗或者是交换的筹码在手上。所以美国二级制裁的效果，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很难达到美国想要中共屈服的目的。中俄美之间在军事经济上的对抗变本加厉，而中共起势地倒的恐怕是中国的民生。今年以来已经有各种天灾人祸轮流地降临中国，四月、五月广西、山西、河南、江苏等地大旱，六月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城市遭遇高温和洪水双重袭击，七月的水灾连首都北京都没有放过。目前黑龙江、吉林、云南等省份亦都出现洪水，同时河南大旱。有网友影低啲影片话，睇下河都断流了，全部旱到咁嘅样，如果在古代就要闹大饥荒的了，拿着支棍拿着个碗四处去乞饭吃的了。目前中国上下内外都不平静，听众朋友怎么看川普的威胁呢？你认为川普会在十日之后对中国征收 100% 惩罚性关税吗？中国楼市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雪崩，北京永定河畔的百万房产跌到只剩下的零头，武汉遍地空房触目惊心，北京财经博主忐忑的可乐饼近日到永定河畔的莱茵河谷实地拍摄。他说，莱茵河谷小区虽然位置相当好，但是楼价已经跌到阿妈都不认得了。基本上 180万买的房，而家仲能够值70万到80万，而且黄金地段普遍都跌咁多。一位武汉自媒体博主近日实地探访武汉多个小区之后发现，好多小区晚上都一片黑咕噜噜咁嘅样，意味住大量空屋空住，冇亮灯嘅就系冇人住，系空住嘅，成条街都空房，楼价为咩唔跌呢？佢话而家就业咩形式呢？大家袋里边有冇钱？大家心里都非常之有数。好多房东眼睇住楼价不断咁下跌，曾经价值108万嘅屋，而家30万都滞啦，大量咁抛售。一啲地方嘅政府出手管制。河南一位网友透露，佢喺网上卖楼，如果出价过低，系统直接显示唔符合市场价格范围，唔批准佢嘅报价。网友话：呢个就系为咩楼价冇落嚟，唔系市场调节，系人为控制。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向松造五月表示，喺房地产高峰期，中国社会融资总额嘅42%都涌向咗呢一个行业。而家房地产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最大嘅拖累，导致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好多家庭嘅巨额负债，以及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印度海军三隻军舰组成的编队24号高调穿越南海，停靠越南建港，并计划访问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印度说这个举动是为了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合作。分析认为，印度真实意图至少有4个：一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压制中共；二是加强和东盟国家的军事联系；三是平衡中共海军在南海的部署；四是提升印度海军的远洋能力。专家认为，这次印度选择的合作伙伴是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和中共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印度的目的是联合施压，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共。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公开承诺，赴前线作战的士兵回国后将获得英雄式的欢迎。但英国广播公司一项调查披露，这些士兵面临政府官员和警察的双重威胁，连基本工资都保不住。俄罗斯当局用高额奖金吸引贫穷地区的民众参军，承诺第一年最多可以发放520万的卢布，受了伤还能够获得400万卢布的补偿，相当于平均薪金的6倍。罗斯托夫州39岁的焊工尼基塔·库尔萨在2024年夏季短暂赴乌作战后受伤返回俄罗斯。他说给 BBC 听，原本打算用伤兵补偿金买楼，那日他带着啲酒意，拿着266万卢布现金开车去买楼，途中被两名交警拦低，巨款被没收。事后他指控对方抢劫和滥权，但案件后来并未起诉，原因竟然是那两名警官选择参军，以服兵役取代了刑事起诉。库尔萨现在不单止没有能够拿回那笔钱，还可能因为合约规定被迫要回到战场。在莫斯科机场，有警察涉嫌和的士佬接局，回国的士兵搭车的时候被灌醉了或者被落了药，银行卡被盗领高达150万卢布。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一名地方官员将新兵的银行账户绑定自己的手机号码，偷走了100万卢布。一名士兵透露，士官长禁止他们入商店，强迫他们上缴银行卡和密码。这名士官长掌控了50张工资卡，听说后来他带着这些钱走佬，其中有些银行卡里边的钱多达200多万卢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